历史感应，皆是因果，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历史感应统计当中的因果故事，欢迎您收听。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因果故事啊，是发生在汉武帝时期父子相残的历史悲剧。许多人将它的原因归结为乱臣弄权，那这是否就是其中真正的原因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历史，一起来感悟因果。汉武帝父子的启示：父子有亲是安定和睦的基础。提到汉武帝呢，大家都觉得他是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但是晚年呢，他却相信巫术。公元前92年，武帝卧床不起，移居甘泉宫养病。在甘泉宫呢，武帝身边只有江充在内的几位武帝宠信的大臣，不仅朝廷重臣无法接近，甚至啊，连皇后和太子都不能面见皇帝。老皇帝呢，几乎是断绝了与朝廷和家人的联系。几个世纪之后，唐太宗读史，感叹领导人若想明智，必须保证内部信息沟通顺畅。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汉武帝一生征战，晚年难免病患缠身，内心呢也很缺乏安全感。江充趁机上奏说：“陛下的疾病必定是有人暗中用巫术咒诅所致。”这武帝啊，就让江充去调查暗中搞巫蛊的人。说到这位江充，可真非寻常之辈呀。他是汉朝赵国邯郸人，为求名利不择手段。他曾经挑拨赵王与儿子自相残杀，自己却隐姓埋名地逃到长安，竟然得到姻缘拜见了皇帝。凭着相貌奇伟，能言善辩，谋得官职，做了绣衣直指，相当于京城地区的检察长和公安局长，负责举发当时权贵的罪状，深得武帝的宠信，一时间江充骄横的名声震动京师。有一次，太子的一位家臣驾马车在专供皇帝行驶的通道上行驶，被江充扣住。太子派人前去说情，请江充不要将这件事报告给武帝，但是江充置之不理，还是给皇帝告了状。武帝晚年呢，对太子心存戒心。江充这一报告，父子俩呢就更加疏远了。帝王家的父子互相猜忌，其负面影响震动整个国家。这一年的4月，突然遭遇罕见的风灾袭击，大树和房屋都倒塌了。古代的史官认为这是上天示警，所以特别将这次灾害记录在案。遗憾的是，这并没能唤醒武帝父子回头。古来太子的老师十分重视教导皇子及排毒的贵族子弟落实父子有亲，力行孝道，为天下做表率。虽然此时距离汉文帝亲尝汤药不过半个多世纪，但是太子效法文帝治孝却并非易事。随着武帝老迈，局面越来越复杂， 皇后与太子对武帝的信心动摇了。公元前92年五月，武帝病情加重，江充害怕他时日不多，更害怕太子登基会报复自己。为了保命，他就想出诬陷太子的计策，好让武帝废掉太子。所以江充被武帝任命为调查巫蛊的特使之后，先派人悄悄埋下用于诅咒的木头小人儿，这就是汉朝说的巫蛊。然后呢，再派官兵去挖掘，以此栽赃百姓，再用刑罚逼迫他们招供，这样冤死的人竟然有好几万之多。然后呢，江充又上奏武帝，说宫中蛊气冲天，武帝就命他清理。这江充呢，又重施故伎，栽赃太子谋反。太子十分惊恐，有口难辩，于是假传圣旨拿下江充，将其斩杀，厉声指责说，
你这个赵国的俘虏，把赵国的父子关系搞乱了还嫌不够，又来搅乱我们父子。
然而此时武帝猜忌太子已久，不但无法回头，反而觉得孩子是在造反，十分震怒，下令捉拿太子全家。太子与皇后被逼自杀，太子的妻妾子女也都受害身亡。太子死后的当月，国家就出现了地震，真的是祸不单行呀。太子一家被害时，全家只有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皇曾孙刘询，也叫刘病已，没有被杀害。小曾孙连坐入狱时，有一位叫丙吉的良臣，他知道太子是被冤枉的，就选派谨慎忠厚的女子来照顾小曾孙，给他喂奶。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做法，因为婴儿时期哺乳也是教育婴儿的重要环节，心念言行都要端正，言行举止都要和缓沉静，因为小孩子此时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已经在学习了。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代代相传的婴儿教育。后来武帝要将狱中涉及巫蛊事件的犯人一概处死，丙吉却紧闭狱门，不让传旨的使者进入，虽然明知抗旨有杀头灭族之罪，可是他毫不畏惧，并说，无辜处死老百姓尚且不可，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呢？使者回来禀报武帝，武帝听到之后猛然醒悟，下诏赦免天下。渐渐的，汉武帝心情平复了，病也好了，理智呢也恢复了，朝臣就赶快上书为太子申冤，劝谏武帝回头要相信自己的孩子，毕竟父子有亲是自信的第一德，父子之间的信任与亲爱是美德的基础。此时身为人父的汉武帝终于回头，觉得非常后悔，建筑思子台，并在太子蒙难处筑归来望思台。 虽然江充已死，武帝依然要对他进行严惩，下令诛杀三族，也就是江充的父亲、母亲、妻子三族都要受刑。这是一个很重的刑罚。原本江充只是怕太子登基，自己没有活路，谁知机关算尽，多行不义，自身难保，还让自己全家三族丧命，额外还拖累了数万人含冤而死。孔子有言：恶利口之父邦家，意思是说，花言巧语颠倒是非，可以败坏家族，让国家灭亡，真是不可取呀。汉书呢，用这句孔子的教诲来评价江充带来的祸患，警示后世：何必离间他人父子呢？说一些和言爱语的话，给世界增添一份和气，多好啊。刘询出狱后，丙吉就送他到外祖母的娘家精心抚养。娘家姓史，非常重视孝悌，是当地著名的儒学家族。史恭就是当时著名的忠臣。此时刘询在史家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圣贤教育。待刘询长大，又有硕儒来教导他诗书，当时人称赞他通经术，有美才，行安而结合。刘询长大后，恰逢朝廷商议新国君的人选，此时又是这位丙吉私下向当时执掌朝政的大将军霍光谏言，拥立刘询做皇帝，成为汉宣帝，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为汉朝带来中兴的君主。汉宣帝继位多年，却一直不知道丙吉当年对他有过大恩，而丙吉本人也绝口不提旧事。汉书称赞他为人深厚，不乏善，就是说他为人深沉厚道，从不夸耀自己。后来一位当年保育过宣帝的宫女前来邀功请赏，并说丙吉知道内情，宣帝亲自召问，才知道当年的情况。皇帝对他这种不居功的德性大为称叹，封他为伯阳侯。谁知呀，丙吉临封侯前呢，忽然害病，宣帝担心他一病不起。太子的老师夏侯胜对皇帝说：我听说有阴德的人必有善报，而且福报惠及子孙，现在丙吉还没有获得善报，却生了重病，这个病是不会致命的。不久丙吉果然痊愈，即便此时丙吉依然谦让不居功，他的厚道令宣帝感到非常佩服，就礼请他做丞相。他的宽厚礼让随之成为社会风气，汉朝由此出现中兴。汉书上说，这个时代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后来丙吉子孙数代蒙福，史书上特别说他福延子孙。及至东汉末年，丙氏家族 又出名臣秉元，很有操守，十分谦让。孔融礼请他做官，他拒绝了，但是因为他德行高尚，一年之间就有好几百家人前来归附他。秉家好谦让，史家多忠臣。汉朝史家两次在危难时挽救国家的命运。西汉末年，史公的曾孙史崇又帮助汉光武帝建立东汉。再过1600年之后，史公的49代孙又是明朝著名政治家史可法。史可法又在宦官当政的明朝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古人常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史家原本是上古的史官后代，读书明理，十分重视孝道教育。数千年来，史氏的家训以孝友、敬祖先、睦亲族、敬师、教弟子为首要。儿子在家能够敬爱父母，在外懂得恭敬师长，那么服务社会必然尽职尽责。父母在家中能信任子女，爱护子女，国家就会因家庭和乐而得以安定太平。造成汉朝武帝巫蛊之祸的是武帝与皇后、太子之间的疏离与猜忌，成就汉宣帝的英明治国的却是秉吉和史家对幼年宣帝充满爱心与智慧的诗书教育。古人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贵为皇帝家族，如果丧失了父子之间的信任，则举国蒙难。普通平民守住父子友亲，成就同盟养正、子女教育，也可以利益千年。汉武帝晚年所经历的种种变故和悔过，向世人揭示出父慈子孝是天下安定和睦的基础。学历史，说感应，知善恶，明因果。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历史感应统计可能会让您意犹未尽，那么我们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